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主日我讲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我讲什么？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是吗？因为我是这篇信息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不是一次的福音工作，不是一次特大的布道聚会，2000多人参加，撒种是需要常常撒，若是从前不撒种，今天就不会收成。所以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撒种都立刻结果，但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是一样道理。等到我们看见有人得救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先在他们心中做了很多工作，而且神的恩典圣灵一次一次逐渐逐渐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跟这个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啊。我们要读的经文很短，就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到9节。这段经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到我们怎样需要分工合作啊。这里不仅讲到我们信徒的得救，神的工人，传福音的人啊，有些人栽种，有些人浇灌，更说到我们彼此配搭恩赐的互相支援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长，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在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找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前面这段里面，保罗最后在第9节说了，你们是神所栽种所建造的。以后你从第10节开始，保罗就讲到建造，讲到房屋的建造。所以这里是一个段落，保罗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描绘出圣徒成长的情形。当然你会读到一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话，他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大成器啊，没有长进，所以还是属乎肉体，在肉体中间行事，没有真正享受到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叫我们成长的那个快乐。所以这里虽然是讲了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对于福音工作来讲，神是有长期计划的，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就好了。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信主了就好了。信主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信主是我们属灵经历、属灵生命的起点。相信了，相信以后怎么样？大家都做过起初决志的祷告。那天我们一个弟兄，我说你得救了？他说没有。我说你刚才不是祷告了吗？哦，他说这样就得救了。显然基督徒很多的名词人不明白，什么叫得救，什么叫信主，什么叫决志，都搞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受了感动，我们愿意接纳耶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1章12-14节就说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底下说，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叫人得救。很多人说，哦，周牧师你做了很多年牧师了，叫很多人信主得救了。我说 不不不，一个都没有叫他们得救，叫他得救的不是我，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具，把福音告诉各位，而圣灵在人里面做工，做工的结果他会受感动，神的光照启示临到了他，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我是个罪人。罪人呢，光看见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对不对？叫我们承认罪人哪里有快乐的呢？但是很稀奇，因为耶稣基督救恩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很简单一件事情，耶稣已经愿意赦免，而且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的真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好除去我们的罪。当我们肯接受的时候，连带的把我们的救恩也完成了。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说这个罪人的第一个祷告，绝志的祷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不是仅仅叫我们罪得赦免而已，虽然这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诗歌，刚才唱的诗歌，上个礼拜我想唱的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受罪的捆绑，宁愿有耶稣而不要经营，宁愿有耶稣不要有美名，不要有地图，而是看见说是这一切比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当我们接纳耶稣信耶稣的时候，可以不受罪恶的捆绑。 George Beverly Shea 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出名的，他是 Billy Graham Crusade 的同工，他在英国女王面前，当他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英国女王来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女王陛下唱这首诗歌。他真的很大胆，唱了一半他停下来，请问女王陛下，因为前面说权力荣华富贵声望，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宁愿有耶稣吗？女王陛下也是一个，至少在名义上他是基督徒，竟然他说我愿意，我也宁愿有耶稣，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众人，这是永世的事情。神的工作是长期的工作，不是短期的工作。我们的难处一个接着一个，其实都是短期的，都会过去，只要我们心里有耶稣。事实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心里有耶稣，他做了我们的宝贵师，他要帮助我们。在我准备这次今天信息之前，我一直心里着难，不晓得应该继续讲这个题目，讲到我们圣徒成长的过程呢，还是应当讲到圣灵的事。因为圣灵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来讲真正经历到救恩的实质，就是靠着圣灵。所以你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赐下圣灵作为印记，那个印记其实原来是 pledge， 就是说给你一个担保，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担保。那今天如果我照这个思路讲下去的话，要改变题目了啊。上次我讲到栽种，讲到撒种，讲到收割，所以我想在我们转到圣灵这方面的恩典和工作之前，再讲一次关于浇灌、关于栽种这些基本的观念。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它生长。刚才我们已经点出了主题，神是一切工作它的来源，他也自己执行，借着圣灵把神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长期的计划，保罗用田地做比喻，好像耕种一样。弟兄姊妹们，你不晓得，我不晓得你种过地没有啊？最容易收成的什么东西啊？是吧？种什么东西最快有收成啊？我告诉你，种葱最快，十天就可以收成了。你把有根的葱放在底下，过了十天，过了两个礼拜有吃的了。再长一点的小红萝卜，20天就可以了。但有些东西是很长的，有些要种很久。芦笋，为什么芦笋那么贵啊？因为一年只有收成一季，而你刚开始做收成很小，所以打15年的计划。每次种芦笋要想15年。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快的，虽然它一年收一季，也只有一季可收，过了以后那个芦笋田都没有用，等在那明年再来。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忍耐。这里保罗用的比喻叫做田地，不光是这样撒种，他讲整个的田地。有人在那里开垦，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他讲说我在这边只不过做一件事情，因为这里的背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保罗先去那里，以后亚波罗才去，所以才讲这样的话。以弗所情形不一样，以弗所是亚波罗先去，保罗再去的，所以他用的次序呢，跟哥林多教会是背景有关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明白了。保罗在那里，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撒种，他把他的同工这个亚基拉、百基拉留在那里，以后亚波罗来了。保罗已经离开了，他第一次没有见到他。以后亚波罗从亚基拉、百基拉夫妇明白了许多圣经的真理，他大有能力，他是圣经的教师，开始教导神的儿女。保罗只不过做了撒种的工作，亚波罗却留下来做栽培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背景，当然神的儿女不够成熟，就比较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这些使徒们的工作、教师的工作，个人又不一样。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保罗、亚波罗很有口才，大有口才，他旧约也非常明白。等到他从亚基拉、百基拉点了一下，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跟整个旧约的关系、新约的关系，他忽然就明白了。然后呢，就大有能力，叫很多人得到帮助，很多人信主，也很多人得到栽培。所以这个背景也说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每一块田地都需要栽种才会有果实，光栽种不行，要有浇灌。其实在栽种浇灌以前，你也知道需要开垦。圣经也说到开垦的观念，有些人心田没有预备好，耶稣说出去撒种，马太福音13章讲到他出去撒种，有落在好土里的，有落在坏土里，有一些荆棘的，有些硬土的。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不是一下就看见果效的，那些宣教士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常常只是做开垦的工作，做开垦的工作把人心软化而已，其实没有办法立刻传福音，因为他们很多人对于福音是排斥的。等到心田预备好了以后，开始把福音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彼得前书就知道，是神的道，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神的道指的是耶稣基督，也指的是神的话语，指的是圣经。然后在它里面经过一段时间，有人浇灌，慢慢它种子发芽，开始产生回应。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就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人心比作田地，耕种、撒种、浇灌的目的是为什么？最终的目的是要叫它生长，叫能够种子长成可以使用的食物。所以他说终极的目的，生长才是终极的目的。光是撒种不算，光是开垦不算，光是浇灌不算，一定要它最后长出生命的籽粒来。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前几礼拜我们讲还是一粒，等到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籽粒来。一样的道理，耶稣基督是籽粒，最早的籽粒，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说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是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从神的计划来看，神愿意许多人人人得救，然后终极的目的是要叫他们长大成人。保罗用另一句话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像耶稣，像基督。这就是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属肉体呢，就在我们肉身中间的样子，我们就这个样子，改不了。但是什么叫属灵？属灵最终极的目的就是像耶稣，像耶稣。因为耶稣一生在地上的工作，所有说话行事都不是单独的，靠着圣灵在他的里面。我刚才说过这方面我们要再说。那今天我们看这个整个浇灌的过程，那你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福音是神长期的计划，也是神的工作。但是就外面的说法来看呢，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保罗并没有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保罗做的工作撒种，亚波罗来浇灌，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现实一个团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个人的恩赐跟功用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但是不是来比较用的，而是彼此配搭，彼此成全。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人看见有人有大的能力，但是呢，再大的能力也是一个人而已，需要有团队。这次我们布道会不晓得动员了多少的人，那我有机会跟这么多许多同工配搭，真的看见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真的看见每个人功用不一样。 我不是特别要说迟牧师如何，但是这次如果没有迟牧师，那个乐团就做不起来。很简单，他能够号召那么多的音乐家，那么多乐师，那么大的诗班来唱，平常我们做不到，但是有这样需要的时候，各方面都来配合，这就是团队的功能。我们在开几次侍奉聚会，在讨论工作怎么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传道人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也有人去各地的联络，这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有团队，所以首先要看见今天我们信主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是大的，恩赐很多的，就连我们小小的教会也有很多的恩赐。你看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么多人他们就帮忙去管理停车场。我告诉各位，这个停车场的学问大得很，真的学问大得很。你知道这次布道会以后收到一个张弟兄的来信，喜乐堂的张弟兄特别写封信给我啊，前面讲谢谢你领导，这我就不说了。他特别提出来替我谢谢那些管理停车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不简单。他讲了一句话，真的不简单。他看得出来，这是我们个人同工在一起配搭的结果。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这600部车子停车不是好玩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团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啊！我听普牧师说，那些第一次上阵那些年轻弟兄，呵，一上阵个个都发挥他们的本事，个个都好像受过很好的训练一样。感谢神恩典，团队的侍奉是最喜乐，叫人看见我们个人做不到的事情借着团队能够完成。福音的工作是这样，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因为这是团队的功用，个人的机会不同。刚才我已经说了，保罗因为先到哥林多，所以他去撒种，亚波罗先到以弗所，所以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工作，然后保罗再去跟上去。所以因为个人次序出现的次序在其他人生命中间出现次序不同，所以他们的工作不一定一样，功用不一定一样，这是个人机会。但是我们要晓得这是团体的工作，虽然不同，这边讲了其实都是一样。他怎么说啊？哥林多前书，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属亚波罗的，属亚波罗的。但是他说什么？可见栽种的第七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你读上下文就知道，这个都是一样，是不是指的工作一样，而是在神的工作计划中间都是一样的有份。栽种跟浇灌当然不一样，但是保罗说都是一样的，原来因为什么？都是一样在神的计划中间，而且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工作得赏赐。所以大家明白，在这里保罗特别看重团体的工作，也说明个人的功用不一样。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为什么都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单独做事，而是与神同工。传福音是与神同工的事情，所以神是工头，神是负责人，整个的 project 负责人不是我，不是我们在这召开布道大会，神在那里发动，也不是我们请来讲员，他最重要，当然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那一天聚完会之后，有人告诉我，他听见一些 comment 一些评语，说哎，原来周牧师也会讲短道。我觉得好有意思，我不觉得我讲的道啊，我只是报告而已，花了6分钟报告弟兄姊妹们奉献。可是我告诉各位，真的那个讲6分钟的话比讲20分钟的话，比讲40分钟的话难得多。为了那6分钟，我准备了3个礼拜，就是要讲那几句话，怎么样讲法我那天写出来，还打出幻灯来，对，打出 PowerPoint。 后来我跟一些同工们见面，有一两个同工看见这个说这个很好，他把它咔嚓照相下来，他把大纲背起来了，他说下次去宣教，下次去干什么募款也要照样照这个大纲讲啊。他记下来感动感想感谢，然后说什么一个说是叫人不花钱听福音，对不对？又说是不可朝见神。我听着觉得好好笑，但是我相信因为神给我的功用在那个地方，我就是想讲几句话。 鼓励弟兄姊妹们奉献。他们跟我开玩笑，说不定从此以后你有新的 career， 新的职业，将来哪地方缺钱找你去讲奉献。我这个话当然是跟各位讲是聚会的花絮而已，但是这里说到我们都在团体里面，都在一个团体里面，都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来侍奉，这里你就看见了整个生长的过程。保罗说了，先是栽种，后是浇灌。那这里他所提到的话呢，一开始提到属灵跟属肉体的对照，对吗？属肉体跟属灵对照。那什么是属肉体呢？属肉体就是说按着肉体来行事，这一样的情形，这一类基督徒，很多人你看见人刚信主了，有些一信主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改变，总有一些老的习惯不能改变，他照着世人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话语还没有改变，我们对事情看法还没有改变，价值观没有改变，这个不算一件太稀奇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看起来是一个很像样一个完全的人，生下来也没有少个胳膊，也没有少个腿，样样都好，但是他的功能，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一个地方可以成熟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他是吃奶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